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圣左教育部无限尊严声明，耗费了5年的工作时间，涵盖了近10年的教宗殉道，从战争到贫困，从对移民的暴力到对妇女的暴力，从堕胎到代孕及安乐死，从社会性别理论到数字领域的暴力。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4月8日，圣座教育部公布了无限尊严声明，前3章的内容为第4章做了铺垫。在这一章中阐述了对人性尊严的若干严重侵犯。这份文件是历时5年的工作成果。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近期教宗殉道的几项重要议题以及生物伦理的课题。这份并未详述的列表提出了对人性尊严的多种侵犯，包括堕胎、安乐死、代孕、战争、贫困和移民的悲惨处境、人口贩运。如此一来，文件为超越现存的二分法做出贡献。这二分法是：有些人仅关注捍卫将要出生或临终的生命，忘记其他许多危害人性尊严的行径；反之，另一些人只着重于保护穷人和移民，忘了生命从受孕到它自然结束都应该得到维护。声明的前三部分阐释了若干基本原则。教会在天主启示的光照下，义无反顾地重申和肯定依照天主肖像受造并在基督耶稣内得救的人类与生俱来享有尊严。文件批评有些人认为只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才算是人，因此他们认为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和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不会有尊严，精神病患也是如此。相反，教会坚持认为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他的尊严，因为这尊严是与生俱来的。此外，文件也表明，人性尊严的概念有时被滥用，也成了任意增长新权利的借口。这仿佛是要确保个人表达并实现每一个喜好或主观愿望的能力。接着，声明列出若干严重侵犯人性尊严的行为。首先提到的是贫困的悲惨处境，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义之一。其次是战争，这一否定人性尊严的悲剧永远是人类的挫败，乃至在谈论可能的正义之战方面，今天很难支撑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合理准则。然后是移民的煎熬，他们的生命陷入危险，因为没有办法建立家庭、就业或果腹。紧接着，文件也论及正在酿成灾祸的人口贩运，称之为不光彩的活动，是我们自称文明社会的一种耻辱，并邀请该活动的获益者和顾客认真进行良心审查。同样的，文件也鼓励众人打击人类器官和组织的买卖，对男童女童的性剥夺、被奴役的工作，包括性交易、毒品和军火贩运、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此外，文件提到性侵犯，指出它给受害者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疤。随后，文件谈及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例如非自愿堕胎给母亲和孩子造成打击，而这往往是为了满足男性的自我中心以及一夫多妻的做法。文件谴责杀害女性的现象。接着，文件坚决谴责堕胎在人类能犯下的所有反生命罪行中，人为堕胎呈现的特征 格外严重和可憎。而且我们要记得，捍卫将要诞生的生命与捍卫任何一种人权都密切相关。文件也极力反对代孕，通过代孕，无价的婴孩变成纯粹的货品。这种做法严重伤害妇女和孩子的尊严，它是基于母亲的物质所需，对她的处境加以剥削。婴孩始终是一份礼物，绝不可成为合同的标的物。随后，列表也点出了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表明痛苦并不让病患失去他不可剥夺的固有尊严。为此，文件谈及舒缓治疗的重要性，以及避免各种坚持过度治疗或不成比例的介入。重申生命是权利，死亡则不是，应当接纳死亡，而非施加死亡。对人性尊严的各种严重侵犯，也囊括了丢弃残疾人的情况。文件重申，应当避免对同性恋者的各式各样不公歧视，尤其是各种形式的侵害和暴力。文件谴责，在某些地方同性恋者会被关进监狱，遭受酷刑，甚至被剥夺生命财产。这些有悖于人性尊严。与此同时，文件也对社会性别理论提出批判，称它为危险至极，因为它以要使一切相同为借口消除差异。教会提醒，想要自行做决定，如同社会性别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这无非是陷入人类把自己奉为天主的最古老诱惑。社会性别理论要否定生物间存在的最大差异，也就是性方面的区别。文件也对变性表达负面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以下的可能性：一出生就有明显生殖器异常的人，或之后发展出生殖器异常的人，为了解决如此异常，能选择接受医疗协助。列表也把数字领域的暴力纳入其中，引述了通过社交媒体蔓延开来的新型暴力，比方说网络霸凌、散布色情影像，以及在网络上以性为目的的或者借由赌博达成的剥削。声明最后呼吁，在任何情况下为公共利益和各项法规而努力时，都要以人的尊严为中心。